就像它生长出的一颗肿瘤一样，它依赖人体不断的供血，不断的人员和资金的支持，但它同时它细胞在疯狂的复制，并且吞噬掉了母体的能量，形成了一个对于生命力巨大的破坏。
也就是说，我越拥护他这套价值观，我就混得越好，赚得越多，然后我自由度更高。但是一旦我不符合他这套体系筛选标准的话，我就会一路往下掉，滑向未知的更惨的命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我是静静。
我是楚楚。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曾经在缅北作为志愿者待了五年的启宏老师。
大家好，我是启宏。
这个暑假大家讨论的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就是缅北。缘起是孤注一掷这部电影获得了非常高的票房，里面涉及到的诈骗议题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天下苦情久矣嘛，电信诈骗这种事已经发展了很多年，而且手段越来越高明，也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细节之中。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讨论的出口，所有积攒的情绪呢就倾泻而出，围绕它能讨论的话题太多了。今天我们请到启宏老师。启宏老师从2016年到2021年之间在缅北做志愿者，先在大其力待了两年，然后到了佤邦勐能县待了三年，教缅北的农村小孩识字。期间为了孩子的生存等等种种原因，他一度跟一些电诈老板成为了朋友，也跟当地各种势力呢都打过不少交道。我们本期播客就从他的视角展开来讲讲缅北这个地方。首先想问齐老师，您是什么契机到了缅北，以什么身份去的？
我当时呢在这个四川大凉山刚刚结束支教，有一个组织呢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项目，去缅甸金三角地区，到昆明经过培训以后呢直接就过去了。
是个什么组织呢？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私人的一个慈善组织。我在这个医疗队主要是一天到晚背着枪背着手雷给大家担任警卫，重点还是负责对这个所有队员的一个安全。我们有十几个人，其他的都是医务专业人员。我们过去以后呢，一个是深入山区，是半原始的山区，对于多数人来讲，他一年呢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是吃不饱的，他就只能在山上种这个旱稻，产量非常的低。
但是先到大其力是吧？
还有金三角。
当我们说到缅北的时候，它一般指哪些地方呢？
缅北的应该是以这个善邦为主啊，相当于一个省的行政级别。善邦里头呢又分了四个特区，基本是属于当地的民族武装占据了，行政、军事、经济、人口所有的问题呢缅甸政府是无法涉及无法插足的。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善邦缅北这个地方是由谁来管呢？就是有各种武装，这些军事组织经过长期的演变之后呢，它已经也固定了，形成了一个行政的政府的这么一种职能去管理了。当然了，这个政府职能中呢它还是以军事化啊，体现了它的军事思想，经常要打仗嘛，要靠武力啊，互相对抗，谁的武装力量大，跟国内各个方面的关系强，他当地的势力就大。
您最初到缅北的时候，你看到的景象大概是怎样的？
地貌上看跟我们的云南那种环境几乎一致，更主要的是它的精神面貌不同。我们从小勐腊进去的时候呢，它整个这个城市就觉得有点奇怪。
怎么个奇怪法？
比如说它有很多的赌场，勐腊是东南亚著名的赌城嘛，它原来就是一个小村子，自从禁毒打击了以后呢，经济上的收入呢它就没有了，就在那个地区建起来了以赌场为主的一种经济，现在来看呢就是一个表面上看浮华的小城市了。那么到那儿以后呢，大部分人比如说男人那种的神情上呢，比如说都是盯着有一种让你觉得好像是不安全一种神情，比如说他又紧张了，他又没有饭吃了或者说他又涉及到一个跟赌了跟赌毒，整个的这个缅北基本上是在社会生活中呢就是以这个为基调的，黄赌毒基调。你像要是说在靠近中国这个边境上的，它是生活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对脱离了这么一小块地方以后，在漫长的很大的缅北的这个山区了，大部分的普通人现状是非常简单的，穷苦饥饿，在缅北有脂肪的稍微胖一点的人马上就能断定他家的生活呢相对好。
你是什么契机去当他们的小学老师？
我的学生其实他代表的是 缅北山区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一种现状。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是针对在这种状况背景下医疗方面一块工作。那另一面的问题呢，肯定是客观存在，就是文盲大概 99%。 后来因为他的不稳定的战乱，我们医疗队呢暂时就撤走了，我就申请留在当地呢去做志愿者，当老师。学校就是说一个破板房，几十个学生穿得破破烂烂，甚至你都不觉得他们是孩子啊，觉得他们你总是脑子里转过这个弯来，想到呢他们是不是一个人。课间的时候呢，特别到了冬天了，那些女学生啊，三个五个的聚在一起互相摘虱子。于是我就通过各种方法，在中国呢网络呢买到了这个灭虱子药，首先在学校呢监督他们洗。一个星期以后呢，确实是减轻了，但是拿手拨开以后呢，仍然能看到。我就知道这是杀不尽的，因为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
他们睡在地上是吧？
第一，他们 90% 的家庭呢都是睡在地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们不换衣服。再就是他们的牛猪动物就在家里。有时候跟那个班长聊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说在你们的记忆中，你们有没有过有一天身上没有虱子了。他说就是死了以后烧了，烧人的时候就没有了。进了山里头 90% 的家庭绝对拿不出50块钱现金，用的都是人民币啊。你一旦家里头有个人生病了以后，看看是谁生病了，爷爷奶奶这一辈生病了，那只能放弃了。母亲呢大部分情况下也放弃了，父亲呢是劳动力，他一定要治。这个时候家庭呢其实已经负债上万了，靠正常的劳作那恐怕几辈子都没希望。演变出来了一种习俗，就是拿孩子来抵账，优先抵账的是女孩子。比如说欠的钱欠了两头牛，这两个女孩子就交给你了。
那当地的缅政府提供的一个公立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所在的这个缅北呢，没有缅政府提供的教育，他的所有的手都伸不过来是在被缅北的地方武装截断了。
缅北政府他并不直接提供公立教育嘛，那这些学校是谁建的呢？
相对贫穷落后偏僻的县，他较早的时候呢他都是私人建的。在缅北呢有很多的中国的商人，开矿也好，伐木也好，这些商人在当地来讲都称为老板。他们呢挣了钱以后呢，更可能的去做善事，办一个学校啦。
你在那边教课是教什么课呀？
大部分的山区小学呢，首先学制2年，你就是说你这个孩子在学校上学接受的教育，你一生呢只有2年，毕业了以后呢就再没机会上学了，这师资太少了。你像吧，当地的教师呢曾经上过学，小学1年级、2年级、3年级这样的人呢后来都当了老师了。他们最渴望的是中国人当老师，相对的教育程度高一些。
用什么语言教学呢？
中文。所有的教材呢全是我们的
人教版教材
啊，人教版教材。我们是老师说中国话的外国人，实际上就是外语教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呢，长期以来大量的中国人在他们社会生活中，你比如说集中的城市了，会说中国话的多。那么进入了山区，那么就是纯粹的他们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比如说佤语。我觉得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这些孩子们啊，他的聪明他的反应我在中国没见过。他们时时刻刻在注意着你，眼睛一闪一闪。他们就是一边呢学中国话，还要理解这些意思啊，一天到晚说的那种都口干舌燥的啊，跟他们讲颜色是什么，他们没有颜色概念呀。我们就想啊，你看那个白云，天又白了，又下雨了啊，又蒙蒙了，冷热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些都要讲出来。你把这些不讲出来以后呢，他是没法理解文字的东西的，那些课文了什么，1+1=2。数学的东西呢还相对简单，语文呢就这样。课程安排主要是语文数学，多了的呢就完全在你老师自己教他了。你有兴趣，你有精力，你负责，你认为你同情他们，你要尽自己的能力呢抓紧时间呢尽量让他们多学又1年2年时间多学。我要教给他们除了这些以外呢，要教给他们画画，要体育课，音乐课，能教的我觉得能影响他们具备一个 现代社会中的一个人具有的东西，在其他的方面能够反映帮助自己认识现实啊，认识现实的一个社会。当然我们这个社会来讲呢，它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太复杂了吧。
教一个缅甸的小孩子学中文，这个事情对他的未来的意义是什么？
一到了这个缅北以后呢，马上就明白了，到处是中国人，整个的商业活动，各种各样的活动呢，都是中国人。
也就是说他未来要融入这个商业活动，他必须得熟练的掌握中文。
缅北呢跟中国民间交往的多，他当地是什么也没有，那么过来搞开发组织生产了，比如说开矿，跟大自然打交道，你都要涉及到中国化。再说在历史的原因，49年以后国民党败兵，曾经在那儿不是占据过吗？在缅北，我甚至还惊讶的在一个村民家发现了一个册子，这个教材是那个时期国民党兵留下的。在这个现状下，他比如说军队也好，县政府的也好呢，他整个的这种对社会的管理体制呢，他已经完全在按照中国的行政体制呢在办了。比如说县里头，不管你哪个县，他都有五大班子，包括青年团、妇联啊，都是。平时你看不到纯干部，哪天开会的时候呢，就突然出现了妇女主任也好啊，什么什么都出现了。说他这种东西结构上呢已经有了，说他们的一代一代孩子成长起来以后，他的生活呢和前途就跟这个有关了。
您教授的这个一二年级，他们的这个学生好像年龄不等，十几岁的上一年级的也有，
但是经常也有不上的，就找不着了，你不知道跑的找个借口就溜走了，溜亲戚了。
那您首次跟这些涉诈的人员接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9年，我那个时候呢在这个乡村学校，离县里头挺远的。有一次呢，我这个到县里以后呢不一样了，县里人多了，盖了很多的铁皮房子，商店多了，而且进进出出的年轻人很多，我就非常惊讶，难道这地方要打仗了吗？当兵的来了吧，这么多年轻人。我碰到的那个老师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在山里头待得傻了，现在出现这种新的生意，讲了电信网络诈骗。19年呢在我们那儿是正式出现了。那因为过去这个地方是打仗战争的一个环境，比如说缅工运动的参与到越南打美帝的，他们的流落到缅甸，这些人很多。然后呢我还傻乎乎的到了他们的驻地，有一个2层楼的一个建筑物，楼上过去是个旅馆，忽然就发现这里头啊这么多的人都挂着胸牌，穿着衣服也好。我去了愣头愣脑的那种的去打听，他们马上就警惕了。
这中间没有阻拦吗？没有保安吗？
可能是当时那时候初期，他们那阵也没有这种的压力。我说这原来这是旅馆，现在怎么回事？他们也没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他们说现在不干了啊。等了半年以后，19年的过了半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把我给调出来了，在教育局就调到另一个学校了。这个学校呢就在县城的边上，离公路很近，就在一个大山上，
就离电诈园区更近了。
近到100米就是。那个时候先是县里头有了，然后建一个经济开发区，正式的大量的迁来了，在我们的村子周边建起来了4-5家公司。
那老师，您是什么契机开始去跟电诈园区的老板们产生一些接触的？当时是因为一些小孩穷得吃不起饭，您开始想着说给电诈园区老板们卖点盒饭，是吧？
那是在20年，因为一直有这个想法，我毕竟是中国区的人。
电诈园区就听起来这个词儿，感觉是很大的意思。
当地的政府叫它现金园区，电诈园区是我们国家的公安的称呼，就是说呢，一个有独立的、有围墙的一个环境，就可以称之为电诈园区。在经济开发区的里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独立的有围墙的环境。
是不是19年的时候它这个围墙还没有那么好的树立起来，日后那个围墙慢慢的就都有了，它就起到一个防止人逃跑的作用。
逃跑就是警方在最后开始规劝了，它有这个概念，过去是没有的。过去就是说老缅北区呢投入电诈这一行业的还是比较积极的，它不存在逃，它也不存在的过分的严苛的那种管理。同时呢现状呢是它很安逸，当然了后期呢整个形势变得不一样了。
这样一个园区大概会有多少人呢？
不一样，500-600人的是也是算较大的公司了，200-300人的是正常的，你看到房子的时候一咕噜一咕噜的放那儿。等后来的时候呢，发展的有规模化了，有专门的建筑公司， 来搞统一的建筑。刚到县里的时候，他们就是怎么能找个地方住就行。像我们所在地呢，县里头的学校，刚建好的学校，包括政协、县政协、县法院、县里的文工团、县政府招待所，全都住出去了。那个租金也可不是中国那个概念了。电诈那些老板们后来跟我说的，都熟悉了，就说呢，100万，你们县里头100万不用一个星期的这个收税就收上去了。
要不然人家叫现金园区。
这些公司都是谁开的呢？
我们的中国人。
你刚才讲到说，其实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在缅北有滞留了很多中国人嘛，是这样的中国人开的呢，还是从境内又去缅北的中国人开的呢？
一部分人是当地与中国出来的电诈公司的老板合作。在缅北呢，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头呢，因为战争了，还有近代、现代呢、当代呢，这样的一种工业发展，包括进入毒品以后呢，大量的中国人进来了，就逐步留在当地了。像缅北啊，第一有大量的中国人，第二有基础设施，第三没有法律，这样的地区简直是用于犯罪时的最好最理想的地方了。再加上这个地方呢，天然的穷，因为禁毒之后呢，急需要钱。
对，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在缅北落地生根的电诈产业，它其实是产业转移的结果，是在其他的东南亚的各个地方有中国警方的打击以及跟当地政府的合作打击，所以它相当于是驱赶到了这么一个地方。
你像比如说啊，柬埔寨打击这个赌博了，当地的电诈公司的那些老板们意识到这地方也不是长久之地了，我们要把它分散开，那个时候最终选择的是缅北。
对，而且据最新消息，因为我国警方现在对缅北进行了一些打击，它其实又有外流，又在开始在其他地方找生存的地方的一个趋势，对吧？
我在那儿的时候，在我们当地的一些公司已经向两个方面转移了，一个就是泰国和缅甸边境上转移了，还有一个就是向迪拜转移。
它往迪拜转移是看中迪拜的什么优势呢？
迪拜现在当时是很宽松的，可以让这个电诈人员呢，电诈公司呢，可以堂而皇张的生存下去。
对，我这边有采访过一个警察，他也是跟我提到，事实上现在在菲律宾、柬埔寨其实没有比缅北好多少。他们有一个工作组上周刚回来，也是失败了，当地警方基本不配合打击，包括之前2016年他们在某个西方国家做一个抓捕也是失败了。其实他们想逃脱抓捕就有很多很多方法。
我在这些电诈园区老资格的人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告诉我，电诈园区刚在缅北呢建立的时候，中国警方就发现了，就打击抓人。那个时候缅北的这些军政府由于历史的关系呢，当我们发出要求的时候，他们就协助配合，比如说抓人。紧接着电诈园区的人就反应过来了，如果缅北的军政府不保护我们，开枪打我们，那我们一天都待不下去了，然后就开始了在经济上头诱导合作，交各种税，弥补了禁毒以后的缺少的那种收入。那穷地方很需要这个呀。随后呢，警方再提出合作去打击这个电诈的时候，就不理不睬了。所以说拖了这么多年。
您当时跟当地的很多电诈园区老板有过一些接触，他们是怎么样去设计一个企业制度来鼓励员工的积极性吧？
分为两个阶段，他在平稳期打击的相对的不频繁，压力小的时候呢，怎么能笼络住这个电诈人员，怎么干？在我县里头的几十个电诈公司，我看到的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说早晨，每到早晨6:30的时候，各个公司呢就用大喇叭放歌曲，等我下课的自寻大路，
等我下课。
哦，萨克斯风吹的，它的这首歌的含义呢，是当初去美洲呢，发现新大陆，抱着希望，然后又建立很多国家，那整个的一个过程，一种向往，鼓励人。这首曲子呢，明确的呢有一个中心故事。到了星期六、星期天要开总结励志大会，公司的老板讲话、高管讲话，还有本周评出来的先进班主、先进个人。平时他们的生活表面看上去供应的各种肉，你想把整个的县的牛、羊、猪、鸡、鸭，几乎都 搜光了。搜光了以后呢，就是物价呢飞涨，然后还有进口的，他们有他们的渠道买酒烟。
烟是自取，不限量。
吸烟室啊，茶水间了，什么都有，咖啡、茶、果汁、烟，各种烟。我去参观过，花儿、石膏像、艺术化的那个油画挂在墙壁上，让你觉得没有那个概念，我是在一个犯罪空间，不让你呢时时刻刻的警惕，想到我从事的工作是个犯罪工作，他又得到法律专员，
每个人培训法律知识，
集体讲呀，那从事的这个业务呢啊，在法律上呢如何做好定罪，没有证据又如何，你们担心的问题，钱啊如何洗白，然后呢经常性的有评选先进，到泰国了，到缅甸了去旅游啊，整个的就是说世界上一个比较正常的文明的公司它都有。
还有心理咨询是吧？
当然有了。哪一阵呢你的业务不行了，精神状态不行了，这个反映在你的业绩上了，很及时的调整，然后就开始针对他们进行个别教育，问你为什么这样的，家庭情况怎么样了啊？你要是感觉到家里有问题，先给你父母呢打一些钱回去。
嗯，对，还有排话剧
歌舞话剧这些灌输进去的内容，比如说谁在国内是个小农民，到这儿以后呢经过努力，他不说积极的诈骗，积极的工作，为了我的家人，我的家人过去谁有病了，我挣了多少钱，我终于给家里买了房子了。
在你所接触和了解到那部分电诈园区里面，你有看到酷刑吗？
在早期的时候我确实没看到，到了这个后来了，电诈这件事呢被中国警方呢已经开始劝返的时候，连续发出警告，一系列的动作之后呢，就以这个小学的学校为例吧，围墙上出现了铁丝网，新出现了一批新建的蓝色的铁皮的屋子，我听他们电诈公司人的议论，这就是紧闭，比如说劝返这个阶段来了，他们电诈公司的人得不到补充了，人心动摇了，就必须得惩罚他们，以稳定大多数人，就要被关紧闭了，被用绳子捆起来了。
其实包括我从警方这边了解到的信息，他也说初期的时候警方进行全国大劝返，为了能够动员和劝说这些涉诈人员自动回国，他们往往会去，比如说我可能会去判决从轻，去劝说那些涉诈人员的家长来给他们打电话，劝他们快点回来吧，我也不惩罚你等等，甚至一度动用过比较重的手段，比如说以威胁注销户籍来动员他们回国。
因为每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都有考虑他的自身了，他的家庭的情况了，多方面受到牵制了，这种情况了，就是一些人呢动摇了，就有一些人的动摇了以后呢，就必须得惩罚他们，各个公司有不同的方法，被放到水坑里头泡水，被灌那些很肮脏的饭等等，他自己的这种露出来以后呢，他自己的神情都不一样，他觉得自己身上有伤，别人觉得他挨过打，这个人在那种的大环境中绝大多数都是相一致的时候，他呢不一样，个人是很难受的。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所理解的电诈园区，他控制人员的方式可能是以恐吓和酷刑，但是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用的是，我觉得是一种排斥异己的方式吧，通过一些批斗训练和人员洗脑大会，他们把能够服从我们这条价值观的人聚拢起来，然后排斥那些异己，比如说嘴巴比较笨呢，或者不太能够很好的理解到我这套逻辑的那些人，让他们逐渐边缘化，就是说这种酷刑不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手段，
比如说血淋淋的威胁到生命的一种惩罚之类的，我亲眼没见到。我的学校里有教堂，还有洗澡间，就在我的宿舍后边，离个两三米远，小白房画一个十字，让他们发现了。大部分老板都不傻呀，都有很高的学识学历，学校让他们到我们学校来拉拢我，让我允许他们进这个洗澡间。后来我一想也是啊，这是一个心理调整，一种宣泄，在那个房间里头别人听不到，他把他的苦闷讲出来以后，
忏悔吗？
没，忏悔是不能的。有时候我也跟他们聊聊得熟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因为干这件事干的骗人罪恶感，我说经常有自杀的呀什么被骗的人，他说人类之间互相欺骗残杀这是正常的，我们呢曾经就是太老实了，被别的人恶毒的很穷，包括有的上不了大学，这就是他们心理咨询师讲的，在公司
是心理咨询干的事，
然后他们就讲，我只是向上帝来诉说，上帝也不从来没埋怨我呀，他也没说给了我一巴掌他也没让我摔了一跤， 他过了一段，我的业务上去了。
上帝在帮忙。
上帝在帮我。上帝的任务就是可怜我们穷人。我的爷爷，哦，父母那一辈如何如何了，哦，他就要帮我们，让我翻身。哦，我听的，我就把枪拿出来，我就说，你最应该得到的就是我手指头动一下。
你真这么说吗？
我就这么说，但是呢，我不能动，我无权杀你。
他们说啥？
他们认为你虽然是个老师，有文化，但是你的观念落后。他因为是他在现实中呢得到了利益了。他们这帮人呢，就是以钱来衡量一切的。
他们那时候有跟您说他们的收入吗？
这个我都问公司领导层呢，都是以股份划分的。这就是组长，组长是固定的，每个月10万块钱工资。你的业绩，每骗来一笔钱，都跟公司呢15%到20%分。大头交给公司。因为你什么也不用投资，房子、电脑，什么花钱的地方呢？你根本就不用，你呢仅靠你的聪明和运气就能拿到20%或15%。你一年最少能收入30万、40万。电诈行业的一个规矩，你每天不管什么时刻入账达到了100万，马上就放烟花。
你每天晚上能够从几点开始听到烟花声音啊？
9点，一晚上天亮前都放，甚至白天都放。
但这个可能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的话就是他的业绩一旦达不到那个 KPI， 他可能就会走向另外一条路。
这是一个必然的问题。几类人吧，有一种是时间长了疲倦了，还有一种天生的不合适拿嘴打交道，
嘴笨。
这两类人，或许还有觉得自己不该干这件事儿，不该骗人，可能这个我不知道，没有人承认。这两类人是逐渐逐渐就淘汰了。淘汰的出路是什么呢？经过考验半年，各个领导投的票都认为你不行，合适的做粗工伺候大家，不适合的呢就卖掉，卖给其他公司，不能用的卖掉，能用的留下。比如说女的留在公司做内服，
强迫卖淫，
为公司内部的服务的。每个电诈公司80%-90%的人呢都是男性。这里又牵涉到一个问题，自由的出公司是由你的业绩决定的，以及对你期待的考察，你具有相对的安全性，业绩友好，你就离不开这个公司了。你最好在吸毒。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就是电诈园区老板他们可能会控制人员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毒品嘛。我之前也是听警方那边说过，很多人你劝返为什么劝不回来，是你住房吃穿什么都不用担心，以及你的所有的钱还没地方花，那最后你的钱会花哪里呢？就是花在赌场和妓院或者是毒品，然后你就会被这个地方牢牢给吸附住，你就无法脱身了。
在缅北去干电诈呢，大部分年轻人呀，我觉得他的社会阅历，他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其实他就很简单。用现实来讲，他走哪条路，去到工厂挣钱太累，去做生意呢没那种的资本了，在这个他突然碰到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虽然是违法犯罪，但是我见不着人呀，甚至呢公司的领导人他给我们减轻你的负罪感，
平时也不随便打你，
就是说又跟那个过年过节非常的供应的非常好。
也就是说我越拥护他这套价值观，我就会混得越好，赚得越多，自由度更高，但是一旦我不符合他这套体系筛选标准的话，我就会一路往下掉，不管是沦为强迫卖淫也好，还是听警方所说的就是电诈做不好的我就让你去做网赌，网赌也没做好的你做裸播，甚至男性还有做男裸播的，你一旦无法去胜任他们在为你的工作的话，你就会一路往下滑，可能就往滑向未知的更惨的命运。
这就是我想说的啊，每一个人呢都要尽量的要利用榨干了。那么最后是什么呢？你已经出现了，比如说身体上出现疾病了，
精神上也出现问题了，
把你这种人卖给其他的公司，对我来讲在这个行业中不行，于是这种人就驱赶出去了，一脚踹出公司就不管了。你在这个缅甸这个地盘上你还能怎么生存？
你当时所看到的景象里面，他们并不像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影视作品所渲染的那种，就觉得你不行，我就打死你。
我实事求是的讲，这种的问题我没看到，但是我看到的东西很残酷。比如说，我学校附近一个湖南人多的一个公司，他们出来的原因呢，都是老乡了，互相之间亲戚介绍呀，让你到缅甸来干这件事的。有一天我路过教堂的时候呢，我看到青年人安的女坐在教堂的门口那里抽烟，我就问他们怎么了，今天休息， 今天就没有信号了，中国警方把信号一停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干活了，就出来溜达，聊了聊也知道了，这个小伙子就是他们一个村的，在乡里头的学校的同学一块出来的，出来以后变得抑郁症了，就把他给赶出来了。他怎么办呢？生存呀，他就呢悄悄地溜进我们那个教堂，在那里头住着。但是因为这教堂是我管的，我不能让他们住，因为让那个民兵一发现了以后，他就没有命了。我说到那个树林里去，那边有个棚子，过去住人的，你到那儿去吧，别在这儿。到那儿以后，慢慢我发现他变了，不像一开始那么穷困潦倒了，居然间骑上摩托车了。然后有一天他不在的时候，我到他那个屋子里逛了一圈，我发现在那个床上缝隙之间卡了一颗子弹。这就证明什么呢？第一，他有枪；第二，就意味着要杀人了。然后我就带着这种疑问就观察他，发现他的生活呢不但变好了，也经常不回来了。我就让我的学生给我去找这个人，我的学生说县城的饭店经常看到他。然后呢有一次他又回来了，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哪儿干，他就说给一个老板帮工，显然就没说实话。实际上他就帮着他们学生呢凑在一起抢劫，终有一天呢就被抓起来了。我一看新闻，我怎么有他呢？跟我想的猜的一定是这个结局。等过一段时间，他们那帮女的又来到我们村找他，我都说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其实像这种被园区所排斥和抛弃的这种人，他们有人的下场可能比你单纯的只是让他所谓的割腰子也好，他们可能是下场可能是更惨的，对吧？
是他这种的，在这种无人的管理的关心的状态下，在那个地方唯一的出路
就是犯罪。
犯罪以后呢必然是死亡。你看我们在那个缅北网络上流传的那些公判会啊，那些人情人基本上都是电诈公司赶出来的人。由于电诈这种犯罪普遍存在，使当地的人呢，特别是年轻人、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空前增多。
注意到最近有很多关于去了缅甸从事的一些可能涉及诈骗的回流人员，很多时候他们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在媒体公众面前的，他们会强调自己是怎么被骗去的，包括我们好长一段时间也会在网上看到一些所谓的中介的骗术吧。一些年轻人可能很容易以为是一份高薪海外工作就被骗过去了。你在跟涉诈人员聊天的时候，你所了解的他们的过来的方式一般都有哪几种呀？
这种哄骗确实存在，我们跟几个人谈过话，男的，他这种人在社会活动中也比较孤立，也没有那种很多的能力，在网络上呢获得信息以后觉得很合适他，而且公司那么文明，那样的良好的收入。
当时说是什么职业？说的时候
他们是说的时候是说作为一个旅游开发这个职业来介绍的，而且呢具体介绍的环境住处啊，收益了，他来了以后一看不是搞旅游开发的，但是这种又迎合了他的需要了。他觉得像这样的骗人通过网络说一些虚构的项目诱导对方投资，对他来讲反而没有什么道德压力，他就接受了。多数情况下我觉得在这种被哄骗来的这些人他就安于现状干进去了。还有一些来的人是在被一种介绍人本身就不真实的一种压力下把他给逼过来的。你像有好多的人他是来自于他的父母了亲戚了的压力，你看村里谁谁谁从缅甸回来了，又盖房又买车就坐办公室，一个月10万、8万、20万、50万都可以做的。那些父母他不懂这些，有那种的私利就逼着这些孩子们成群结队的到了这个缅北了。
这种情况是老人和孩子都不知道真实的职业内容，
老人他不可能知道，而子女们主要是碍于家里头的大人的压力，他觉得听从一种人生安排吧，他们不知道这种严酷性。
当时是2019年左右的情况，近几年的话您觉得这种被骗的可能性大吗？
这就是分阶段了。到了中国警方采取的广泛的正式的压力之后，比如说欠犯就是明确的提出来了，另外同时犯有也残酷的迫害，这些已经公开的提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人来呢？还是有的。20年以后我看到那些公司每天回来的时候都一车一车的人，带着拉杆箱了，带着背包了，东张西望呀，还是挺兴奋的。甚至我跟他们熟了以后，我说你们怎么来的，他们就说的大家都来，我为什么不来，这是个机会，
他们是知道是坐电站吗？这一车人。
我说你们知道具体来干什么的吗？他们说管他干什么的，不就是那么回事吗？意思就是说这个社会谁有本事谁做嘛。抓起来再说，我那些熟人们老师们也都在经常议论，都共同关心这个事儿，基本看法都是一样的。
什么看法？
他过来以后觉得自己被骗了，后悔了，惊讶了，愤恨了，基本没有这样的。说一句真心的话，在他上路的时候，从国内开始第一步的时候，出了村了，坐上交通工具到了这个边境城市，往这个地方走的时候，他是完全清楚的。不清楚的呢，那是极少极少的，就是接近边境了以后，一路上互相同来的人，语言呀动态了，接他们的人已经明确的表明了他们来的方式呢是诡异的。
也就是说，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在反诈宣传等等这些力度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可能存在很多是被哄骗来的，但是在疫情期间是拉上了铁丝网。在那个边境，如果说他们是纯粹的不知道过来是干嘛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一路上会有各种反诈宣传。
比如说到了昆明了，接的车一看就是不正常的，按正常的到了那个昆明南部客运站上那个大巴买票，这已经被警方监视了。警方在这都问，看你的身份证，说话口音是福建的，是这个湖南的，警方当即就制止你了，根本就不让你走了。就
因为最近挺热门的一个是关于某某博士自称被骗，他自称是从泰国媚所到了妙瓦底，另外就是一个2022年年底一个所谓的某旅游公司老板自称被骗，他也是自称被一个矿泉水迷晕，然后就是从泰国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到妙瓦底。
因为我待了那么多年，跟这个电诈公司的人呢打过那么多的交道，其中呢谈的最多的不外乎就是中缅边境和泰国过来，从泰国北部的地方过来。这么说吧，一个中国人从中国到了泰国又到了泰北这个地方，你走的条线可以说你完全清楚你要去什么地方干什么。比如说喝这瓶矿泉水被迷晕了，那个地方的山势路途很复杂很险峻啊，谁抬着他？
对，某老板他就说我在一个面包车上，面包车给运的。
我是不相信，那条路我走过。
也就是说从泰国过境到妙瓦底这条路线，他不太可能是一个人完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的去走那条路线的。
对，就是说过了美塞河以后要到缅甸的时候，现在呢是通过检查站的，不像过去了。
包括我从警方这边了解到的信息，他也说，他说其实大部分回来的人他都会对国内声称是被骗去的，但是他去的时候都是知道是要赚大钱的，但是他们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因为他指标达不到预期，那你达不到 KPI 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受到种种惩罚，他们才会想回国以及报解救。其实关于他们是否知情的去做了做诈骗，警方他们是有能力调查到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在你观察的缅北的电诈的一个生态，它分一个前期后期，前期可能属于是中方还没有这么多的去打击的一个状态，打个引号，就营商环境更自由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园区对员工的一个管理也没有那么的严格，那在中方对这边进行严苛的打击了以后，
在这个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今天给你停电了，明天给你停了信号了，中国警方有动作了，再加上中国的警方的劝返的内容，使他也担心起来了家人的影响，家里头因为你在缅北让谁谁谁工作丢了，乡里头怎么对待我们的，总而言之某种言证起了作用了，有逃跑的，总而言之他的情绪呢和他的行为呢有变化了。这种情况下电诈公司也就是严管严加处分，他们不断的开会讲人的心理讲前途，使这个人呢安定下来。他本身多数人他就是为了发财，这还要过着这种安逸的生活，多数人呢他不愿意回到竞争有压力的那个社会中去，回国多数人是这样。其实真正正常健康的人呢也不太往缅北通过电诈这条路来发财的啊。某一个案例中提到的那些一个有比较高的学历的那些人呢，我猜他是怎么了，我猜他受到了空前的经济压力了，可以理解的介入了某一个比如说赌博啦，结果负债了，于是在有些人的暗示下让他了解缅北的电诈，因此呢就顺着这个方向就过来了。
想问一下齐老师，你什么时候回国的呢？
我是21年4月份。
那时候还是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对我所在地的政府让学生和老师 啊，结对的，在教育局长的带领下，去到电商公司去上班。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不可接受的。当时去那儿上班的原因是什么呢？也是中国封锁边境，他们所需要补充的人过不来了。有人就建议，为什么不用本县已经培养出来的能够运用汉语学生来做这件事呢？县政府就下了命令，让县中心学校及附近学校呢的学生去电诈公司上班。发了通知以后呢，我个人还有一些老师就很反感。我拍摄了一些东西，录了些现场的音，我觉得我陷入了很危险的境地。有一些老师就暗中呢跟我接触，跟我指出来能早走就早走。当天晚上就做了安排，第二天呢骑着摩托车做了一些假象就溜走了。到了边境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呢通过特殊渠道回国，一个是呢按照当时的政策加入劝返队伍，通过边境口岸过去。在这个时候呢，我碰到那群电诈人员，
当时2021年还在隔离，
完了我就在缅方隔离点呢我就报了名了。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确实是大家都是规矩，也没有出来闲逛的。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更多的人拿出手机，而且呢我看到他们拿的都是两三部手机，就像在缅北工作的时候一样，我就看他们在那个拿手机蹲在门口在那接电话。听接电话的这个内容我知道他们又在那儿继续做没有做完的事儿，我就装成一个我也是电诈人员就跟他们聊。他们就说有些业务呢还在继续，我说那你们在这儿你们还能把钱拿到手吗？他说能呀，我可以呢啊，提供给他我自己的账号。
那他们有透露他们回来的原因吗？既然我并不抗拒这个事业，但是我又要回来是为什么？
回来的人第一点他的业务能力不是那么强的，再加上各种原因，比如说家里的原因啊，使他们感觉到动摇了，你不回来可能就要户口撤销。再加上当时我在的地方一个县政府为了表现自己是跟中国警方配合的，要通知各电诈公司适当的按一定的比例淘汰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呢留在这儿呢也没什么大用处，挣的钱不多了，那么给我的收入也就少了。
那他们有没有交保释金，也就是说换我回来那笔钱他们交了吗？
这种的回来的人哦，走劝回来的人呢是公司同意的不用交了。你要是在过去呢零零星星那种走的人要交的。
那你在跟随着这些回流人员一同回国以后，你是不是还关注到这些人员他们后续的一些动向？
那个时候绝大部分人回到国内的时候他们是不受到监禁的，他们要生存，他们要工作，经历过电诈公司的这种阅历，一旦有了机会的第一固态浮名，第二我不再犯电诈这种罪了，但是他犯罪意识呢已经培养出来了，那么其他的呢违法犯罪但是可能呢很轻易的就接受了。
这怎么注意到有这样动向的？
我跟缅北交流的这渠道呢依然存在。再就是呢我两个月以前我去联通办一个手机卡，当时联通呢就跟我说了，他说呢你要办这个手机卡的话警方要跟你谈话。我说为什么？他说很多其他的省南方的包括湖南等等到我们烟台地区来办卡。所以说我一听到他们的话呢我就意识到了国内这种电信诈骗利用这个手机卡这一环节依然是存在的，而且越来越复杂了。
对，就你谈到这个情况我也去问了一个警察，他说确实是这样，他们观测到的这种涉诈的回流人员回国之后有做 GOIP 它就是一种虚拟拨号设备，就是它在国内放置这个设备就可以同时供上百张手机卡同时运作的，一个是做 GOIP 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做两卡，两卡的意思就是说它出借自己电话卡银行卡给犯罪分子，还有一个就是做取现，取现的话就是把赃款分到各个小卡洗掉，基本上还在做着这样各种各样的事情，确实非常的难抓，非常的难取证和给他们去定罪。
从16年到现在你观察到这个电诈产业在缅北的一个兴起吧，对当地有带来什么变化？
因为我们公开能得到的信息，每年从我们的中国流向缅北的通过电诈损失的钱呢大概都是上千亿的、
嗯、
这个钱比如说按照 60% 50% 留在了电诈集团，那么另一部分去哪儿呢？肯定有一部分流落到社会生活中去，饭店酒店色情场所吸毒饮食，牛肉过去十几块钱一斤，这个时候七八十一百块钱 也有了，一只鹅都能卖到500块钱。
这么贵的物价吗？
在那些贫困半原始地区，大部分人呢是自产自销，可真正的消费的人来了，贡献的来了，毫不在意的花钱，因为他钱的来源太简单了，供需严重脱节。在我所在那个县，饭店呢过去也就是一家两家，可是到后来呢有几十家了，几层楼高的大酒店都有了，天天的满。最底层的吧，这个老百姓呢，他们不去判断是非，他们就是判断你给我带来收益了。赶集的时候你就看吧，老百姓空前的多呀，带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就等着电诈的人来买他的东西。于是呢另一层交易开始了，毒品交易开始了。在金三角地区，在缅北地区，毒品家家户户都存着，
他自己种的就便宜，跟种大米一样。
对呀、啊，说这个毒品在这个时候通过百姓的这个渠道呢流向电诈人员手里。再说在那儿卖毒品呢就是半公开的，连我们那个乡长给我们开会都说呢，哎，你说让这个戒毒，我从18岁吸到50岁了，我现在怎么戒呢？除非哪天打仗把我打死了，我就彻底戒了。还指了指其他人，他们谁能戒？回了家都得吸。
那其实当时在学校教书的时候，你会怎么建议或者是期许你的学生们能够以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电诈出现以后可算是给我带来了难题了。我知道学生们对突然出现的这么多公司，这么多干干净净穿着好衣服的青年男女，电诈人员呢经常呢100块钱100块钱的给学生发钱，他们就觉得奇怪，自然要来问我，我有时候装作听不见。
怎么问呢？
老师，这些人都是中国人吗？这就是什么叫诈骗。
他们当地有这个词吗？电信网络诈骗？
没有，你给他解释都没法解释。首先是解释这些人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利用那个机器电脑，还有那个手机电脑，大概没见过，谁也想不明白这个东西怎么能骗人。我说首先他们是来骗东西的，你们在现实中和你们的爷爷到你们这一辈儿呢，大概都没骗过人。比如谁家有病人了，要杀牛了，这头牛从别人手里借过来，都是文盲，不会写欠条，我这辈子没还清，下一辈子告诉我儿子让他再还，就这么讲信用。所以你要讲这骗是很难骗的，
他们不能理解骗这个、
你讲这个杀人枪用刀这些都知道，他们那基本上也找不到头，就是暴力的东西多。
其实你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你其实特别注意，希望他们以后千万不要被拉去搞电诈，对吧？
村长到学校来了，告诉我，哎，电诈公司要多少多少学生打扫卫生，1天20块钱，一个小孩能挣20块钱就是巨款，大人一年大概也就能收入600到800块钱。我就同意，坚决不同意，不能要我的学生去。因为我知道呀，只要到了中国人那种环境，到了电诈公司那种环境，没办法了，只有被学坏了，引诱了，
迟早的事。
跟那个村长讲，
村长知道电诈是什么东西吗？
他最后知道了，就是骗人，但是他没法理解，他怎么能一下子骗几百万的。
那这几年里面你所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后来的去向都是去哪里工作了呀？
我在那儿的时候呢，不让他们到赌场和电诈公司去工作，我知道这是害他们。为什么呢？等于他们在今后长大了以后，在现实中他们求生存很难维持家庭，他们没有挣钱的渠道，他们要弯着腰要上山干活去，靠那种微薄的收入来生活。而整个社会呢，整个县城呢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他们那个时候怎么想？他们会想到他们选择错了，他们要如果也去到赌场到电诈，早就不一样了，盖了房子，买了摩托车。
那他们后来都在做些什么？
毕业了以后，他们就是放假的时候呢到工地上，那阵儿县里头广泛的不是开始搞基建了吗，他们去当出工搬砖头呀。但是有一些那条件的，你比如说乡里头的那些年轻的文书了，会说中国话，会写中国字的，他们已经很自然的跟电诈公司呢联系了，为电诈公司服务了。
就是说学生其实还是没有去做电诈的。
我在那儿的时候没有，但是后来我知道都有了，其他的老师告诉我。
因为电诈园区的老板他们持续的希望能够网络人才进去，是吧？
就是会汉语拼音就已经不错了，你就用汉语拼音用手机社交平台上发广告，你的任务就是一天到晚24小时我把这些都发出去。
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他们还是喊中国人来干这个活。
中国的人呢，现在你让他干狗头也浪费了，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也就是说对于当地人来讲，他们赌场和诈骗提供那么高的薪资待遇，其实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那些学生们当时呢去的时候是每个月 给500块钱工。相比之后，他们认为上山干活
比干活好太多了，
好太多。他坐在这儿呀，玩手机还啊，一天三顿饭，随便吃。
像缅北有很多中国人跟电诈集团是没有利益关系的，那现在电诈集团在缅北发展的这么的蓬勃，那对于当地那些跟他们没有利益关系的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呢？
他们在那儿生活有90%呢是没有合法手续的，而劝返的时候他是笼统的提出来了，你在缅北生活的人啊，你必须得回去。这部分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家庭受到损害，比如说儿女不能上学了，不能当兵了啊，银行不能贷款了。他们是正常生活的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害。这些人呢，知道在缅北呢，就这些人就有20-30万。
而他们也会被污名化，大家会说你在缅北肯定是在干坏事儿，是吧？
对呀，包括被政府、被村子里、被乡里头、被警方怀疑他。你只要在缅北，在警方发出了一系列的劝返政策情况下，他们这部分人呢是受到牵连的。
你回国之后跟你之前的学生还有联系吗？
有，我还得经常给他们寄钱呢，把我的写作收入给他们，给他们买些药品了什么的。他们的父母身体都有这种的病那种的病，他们是经常的受伤，风寒所致。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只能是满足我自己，就让我自己觉得安慰了，舒服了，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你接触了这些东西就印在你脑子里了，你没有办法去忘掉他们，而且他们的东西又那么苦难。
你看那个电影《孤注一掷》了吗？
我还没看呢，但是我已经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了。我觉得它反映了特定的区域发生这个规模化犯罪的时候的一种残酷性，甚至比这个还要残酷的事儿都可能发生很多很多。特别是在这个女性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就跟那个动物一样的被那些权力者呢驱使来驱解去，比如说为赌场服务、妓院了、卖给那矿工了、到男人居住的地方多的地方去做特殊服务了等等等等，这些的生死呢根本就不由他了。有自杀的，有自残的，有杀了对方的，太多了。你比如说在缅北的色情业，吸毒后对妓女的对待上经常的多数的有暴力，因为他吸毒了之后他的幻觉出来了。有一次我到县城去买这个教学用品，我住在旅馆里，我的隔壁其实呢就是一个妓女和一个普通人，但是这个普通男人呢他吸了毒了。在后半夜的时候呢，旅馆的老板娘敲我的门，告诉我那边那个小姐死了。过去一看，那个女的浑身伤痕，肉都被割裂了，被牙齿咬的一块一块的。那个施暴的人他在那睡觉呢，他问我你认为怎么处理。我这个人我当然是要让他们受到法律的这种的解决，但是这个旅馆的老板娘她认为这样的解决太麻烦，而且他们还要受到牵连。她说缅北这个警方来了以后，她还要让老板娘把她送到警察局去，还要让她拿钱拿着拿着去处理这个尸体。然后呢这个杀人的这个人呢最后呢不一定能受到什么处罚，只要他能交上罚款。我也理解这些，我就说那你的意思就是私下里解决了，你的方法呢是什么？他说叫人来把这个死者呢装到袋子里拉走，然后让这个男的继续在这儿休息，他等会儿醒过来了再跟他讲怎么回事，然后呢让他交一笔钱，你要不交这个钱就要把你交给警察。说你现在交的这个钱呢其实也是通过我转给警察的，以防警察呢知道这件事以后来找我。虽然反对，但是我在哪个地方啊，我就说那你这样吧，按你的办吧。我说呢我是老师，我今天有事儿，我天亮了以后呢我就走了。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让我补充一下这个公开的一个信息吧。其实电信诈骗这个产业最早从台湾到福建，慢慢的辐射到全国，如今又蔓延到境外各个地方，它其实是已经逐渐的成体系成集团化的发展了。这个产业它非常非常复杂，其实包括中国警方这边对于他们来说去打这个团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不管是技术也好，他说其实公安内部很多技术他们并不掌握，一个是对方的技术的发展它是成集团化的，比如说他的那个拉手就是专业的拉手，引流就专业的引流，诈骗就专业的诈骗，他已经全部都分块去发展， 展了。比如说经济这方面，想要让一个人回来，你得花钱去买，你再怎么出你也出不过对方电诈那边的人的钱，因为他们电诈完成了一个原始的资本积累之后，比钱我们也是比不过人家的。其实就比方说这样一个二线城市，有个警察举了一个例子，去年发案10000多起，损失6亿，那还只是一个二线城市的一个规模。
对这个电诈的现状以及今后可能发展的方向呢，我确实是有忧虑的。我在缅北的时候，我清楚的知道这个电诈公司他们有自己的专门的研究机构，大家共同出资，然后从这个研究机构当中取得项目，哪种项目获利最大，如何反映社会心理，哇，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啊。在这个我们疫情期间，在我们那个县里头的整个的几十家电诈公司不休息不过年，全力以赴的去搞业务，很多地域的人都封闭在家里头了。最终消遣的方式就是靠电脑手机进入这个社交网络，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人的心理极为不稳定的情况下，就很可能上当受骗。在那几个月的期间，电诈公司呢放鞭炮礼花的次数更频繁了，甚至那个时候电诈公司因为利用我们的那个教堂，还经常的给我送点吃的东西。他们来了以后就喜气洋洋的就说给你送东西来了，我问他呢，他们就说发财了，他们说呢，哦，一年比五年的收益都要多。
Heard you sing in tones of silver, heard you cry on a summer's
day。 其实今天跟齐老师聊了非常久的时间，因为我们在他的房间内录的嘛，可以看到我们来的时候天还是亮的，现在天已经黑了。这也是我们好像这一两年来录的最长的一期播客了。听下来就感觉电信诈骗这个事情就像它生长出的一颗肿瘤一样，它依赖人体不断的供血，不断的人员和资金的支持，但它同时它的细胞在疯狂的复制，并且吞噬掉了母体的能量，形成了一个对于生命力巨大的破坏。而且刚通过齐老师讲述也知道说，当地的经济生态也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就对于当地的人的金钱观和道德观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它对于中国的影响当然我觉得毋庸讳言吧，无论是它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就导致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比如说大家看到一个来历不明的电话号码，你其实第一反应就是不信的。这个不信任感它也是一种隐形的癌症，它对于现代社会的经济秩序仍然是有非常大的破坏力的。我们今天其实切入了并非是一个宏观视角，它是一个个人的微观视角。我们也非常感谢借由齐宏老师这样一个视角，让大家在一个非常热闹的暑期的讨论之后能够稍微冷静一下，从一个个人的角度去看看缅北究竟发生了什么。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了啊，我们有机会呢再来谈这件事儿。
或许你曾